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30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五國大樓星期一說，北京拒絕了美國關於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和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在新加坡會晤的邀請。五國大樓發言人萊德准將在一份聲明當中說，在夜間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知美國，他們拒絕了美國5月初發出的奧斯丁部長本星期在新加坡與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會面的邀請。萊德說，中國不願進行有意義的兩軍討論，這個不會削弱國防部尋求與中國人民解放軍建立暢通溝通渠道的承諾。一名美國國防部高級官員將中國拒絕邀請描述為一連串的藉口當中的最新一個。一位官員說，自從2021年以來，中國拒絕或者未能夠回應國防部關於關鍵領導人接觸的十幾次的要求，多次常規的對話的要求，以及近十次工作級別的接觸。李尚福在2018年因為購買俄羅斯武器而受到美國政府的制裁，但五國大樓表示，這個並不妨礙奧斯丁與他一起履行公務。奧斯丁將於本週稍後時間前往新加坡參加香格里拉對話，這個是一次國際防務峰會。去年6月他曾經會晤了李尚福的前任魏鳳和。據官方的朝鮮中央通訊社當地時間星期二報導，北韓宣布將於6月發射一枚的軍事偵察衛星，以實時監測美國和他的夥伴的軍事行動。朝中社在一份聲明當中說，執政的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李炳哲譴責說，美國和南韓舉行的聯合軍事演習公開表明了他們魯莽的侵略野心。聲明說，即將發射的衛星加上其他北韓偵察技術，對於跟蹤、監測並且提前實時應對美國和他的附庸部隊的危險軍事行動不可或缺。上個星期，美國和南韓開始了為期三星期的大規模軍事演習，演習是對北韓展示武力的一部分，而北韓方面就加速了導彈發射。平壤在星期一通知日本海上保安厅计划在未来两星期内发射这枚卫星，但是在几星期前，北韩官方媒体说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批准了发射的最后准备工作。日本对北韩的宣布作出回应，说这次发射将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就平壤之前的导弹试验所通过的决议。日本官员说，预计这枚卫星将会好像2016年那样飞越日本的西南部的岛屿，当时北韩将一枚的地球观测卫星送入轨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办公室说，他已经下令政府收集和分析发射当中的任何信息。南韩外交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警告北韩不要发射，说如果这个与世隔绝的政权继续执行他们的计划，将会付出应有的代价。日本计划将大量经过稀释过后的福岛核污水排放入海，引起当地渔民和邻国的强力反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派遣的一个工作小组星期一抵达东京，将会在日本正式排放核污水前进行最后的审查。日本经济产业省表示，该小组成员包括了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五日的访问期间将与政府和核电站的营运商东京电力公司的高层会面，并且参观福岛第一核电厂。日本在2021年4月宣布，在进一步将核污染废水处理和稀释到安全水平之后，会逐步释放到海洋当中。在日本核监管机构对新建的排水设施进行安全检查，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6月下旬提交最终报告后的几个月之内，预计开始执行排放污水。不过当地的渔业团体担忧安全和声誉受损，强烈抗议排放核污水入海。南韩、中国以及太平洋岛国等周边国家亦都提出了安全的担忧。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纪念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他说美国人绝对不能够忘记海外阵亡军人的牺牲。
Our troops have fought for our democracy, and if necessary, died for it.
拜登在首都华盛顿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说，他们献出生命来到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的理念，因为大家可以生活在自由民主之中。他在发表讲话之前，在无名战士墓敬献了花圈，这个是美国第155个纪念阵亡将士纪念日。 拜登總統話：美國有好多義務，尤其係對嗰啲喺軍中服役嘅人，同埋嗰啲因為喺海外戰鬥當中喪生而唔能夠回家嘅軍人嘅家屬。佢向所有死者表示敬意，並且提到自己仍然對八年前佢兒子博拜登嘅過世感到痛苦。博拜登死於腦癌，享年46歲。此前佢曾經喺國民警衛隊服役，並且曾經被派到伊拉克。拜登總統經常說他相信自己兒子的健康受到了軍隊垃圾焚燒坑產生的有毒的煙霧的影響。拜登說願上帝祝福所有為了讓我們的國家存活而獻出生命的人。美國在1868年首次大範圍慶祝陣亡將士紀念日，當時美國正從內戰當中恢復過來。一個多世紀後的1971年他成為了一個聯邦假日，定在5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一。軍事網站在2020年報導說，自從1783年獨立戰爭結束以來，已經有超過64.6萬名美國軍人戰死，超過53.9萬名軍人死於其他非戰鬥相關的原因。俄羅斯內政部星期一對美國參議員格萊厄姆發布逮捕令，他之前對烏克蘭戰爭發表了評論。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辦公室發布的剪輯的視頻顯示，格萊厄姆星期五會晤澤連斯基的時候說，俄羅斯人正在死亡，美國對烏克蘭的軍援是他們花的最好的錢。雖然格萊厄姆看來是跟澤連斯基交談的不同時段講的這些說話，但是烏克蘭總統辦公室的短視頻將他們拼接在一起，令到俄羅斯感到憤怒。格萊厄姆在推特上評論說，得知他對烏克蘭的承諾引發普京當局的憤怒，令他非常高興。他說他將逮捕令視為榮譽徽章。泰国执法官员星期一说，上个星期在南部省份缉获了超过一吨的冰毒，警方和麻醉品管制委员会的官员宣布 1.2 吨的毒品可能来自泰国北部边境金三角交汇地区。金三角是泰国、老挝和缅甸交界处，过去是海洛因的全球最大产地，又被称为是世界三大毒品源之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辦法登錄我哋嘅網站嘅話，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賽風應用程式3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嘅網站嘅。如果你有興趣想獲得最新嘅賽風應用程式嘅話咧，請你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可以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中国黑客近日袭击关岛的基础建设是不是究竟为台湾海峡的冲突而备战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另外我们会报道中越非海上的旗舰难以解决，北京恐怕趁势扩大在当地的侵略活动。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以英港人家庭和子女学校存在隔阂，幼稚郎机构呼吁要多考虑聘请粤语的雇员解决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而英港人破釜沉舟，为着他们的仔女前途千里遥遥告别香港，一家远赴英伦，希望学生可以将来能够学有所成。不过有项最新的研究发现，港人家庭和在英国的学校存在隔阂，缺乏沟通，长远有可能会妨碍子女正面学习成长。 負責研究的報告作者就呼籲英國學校要主動協助這一批學生融入新的生活，給學校認識港人學生的群體，並且建議增聘懂得粵語的教學人員，長遠為英國的粵語保育工作貢獻一分力量。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採訪報導。
伴隨著英國 BNO 5+1 簽證新政策實施兩年多以來，數以萬計移民英國港人的下一代落戶在英國全國不同的各大小中學中，他們是否適應到新的學習生活呢？學習進度能否跟得上呢？這些都是作為父母的移英港人最關心議題之一。在英國最新一項大型研究項目中發現，如果學校聘請了來自香港或粵語為母語的教學及輔助人員，能夠協助這一群龐大的香港學生群體加快適應及融入新學習生活，對他們的長遠正面發展有莫大的裨益。這份受到英國政府資助，由獨立智庫 British Future 進行，並由下屬組織歡迎香港人委員會最近發表的研究報告，詳細描述了研究人員走訪英格蘭不同地區的五間學校與負責接待香港學生及其家人的校方高層和工作人員交談。在其中三間學校中，研究人員還與家長及就讀的香港學生交流。報告指出，有證據表明，當這些香港家庭能夠用粵語與學校人員交流的時候，香港學生明顯受益。故此建議在資源容許及可能的情況之下，目前有大量香港學生的英國學校應該考慮聘請識得粵語或來自香港的移民擔任教師、助教、導師或學校內的其他輔助人員。報告作者之一 British Future 的研究與對外關係總監希瑟爾羅夫近日在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視頻訪問時認為，英國政府目前在尊重其他族裔語言的議題上並未有推行一個統一的國策。他指出，儘管這個並不代表著政府沒有任何措施，但是在保護移英港人的獨有語言文化特質上，學校還是可以做得更加多的。他說
And yet, so we're saying that schools should encourage pupils to keep up their Cantonese. That probably
羅夫話係噶，冇啊，根本冇呢方面嘅政策。然而，我哋認為學校應該鼓勵學生保持佢哋嘅粵語語言能力，尤其係喺中學生方面，學校更加應該係咁樣。同樣，小學生亦都一樣。小學的圖書館應該存放有粵語的書籍，而且在中學，移英港人學生更加應該有機會去參加粵語的語言科目考試，這個是專門的語文考試，不是學科考試，不是用粵語考核地理科，他們應該在粵語語言科目應考，考取粵語學術的資格。這位任職於促進移民平等融合英國社會機構的研究員指出，在英國保存延續港人的粵語獨有文化，就如同同樣尊重其他族裔的各自語言文化一樣。他舉例說，英國的學校普遍慶祝印度節日 Diwali， 就如一些學校亦都會慶祝農曆新年一樣，讓學生認識與了解多元文化。所以學校讓學生認識港人母語粵語與獨有文化，亦都係相得益彰嘅。羅夫繼續話
：Just because someone moves, they shouldn't be leaving their culture behind. I mean, they're leaving Hong Kong behind. Why should they be leaving their culture behind? Language is a way that people keep up with their culture.
羅夫話：僅僅因為有香港人離開，他們不應該就將他們的文化拋諸腦後。我的意思就是說，他們只是離開香港，但為什麼要將他們的文化拋在身後呢？語言是大眾保持維繫自身文化的方式，他們透過彼此維繫，從而達至保護文化與 延續傳統。不過在這次研究調查過程中，羅夫發現儘管絕大部分受訪學校在接待香港學生入學的時候均有陪同家長介紹、提供歡迎入學資訊，並大多派出學習頻輩 Buddying Service 協助，但在及後的跟進接觸、了解有關學生的適應與就學議題上，明顯力度有所不足。這份題為《課堂新生：學校如何幫助香港兒童與家庭定居和融入社會》的報告寫到，在某一些情況之下，學校嘗試幫助香港學生融入，將他們安排坐在其他學生旁邊，但這個並不是特別成功。在權衡多方因素之後，一般學校認為除了去尋找自己的同鄉之外，香港學生與其他學生交朋友更加重要，有助促進他們的學業進步。一位中學老師在報告中被引述說，一名來自香港的學生儘管成績很高，但仍然不想離開較低的科學班級，因為他在這一班中可以與其他一小群懂得講粵語的同學去保持聯繫。報告並指受訪教師均表示他們願意幫助香港學生融入，但不確定以哪一種的支持的方式做到這一點。一位老師在報告中說，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某一日我在課堂上朗讀了一篇關於中國農曆新年的文章，好好的，他們這些香港學生可以藉此對其他同學分享，但同時我們不想令到他們感到被迫和尷尬。研究報告作者羅夫表示，這種尷尬同樣體現於部分兒英港人學生的父母中，他們很想了解子女在學校的校園生活與學習表現等各種的狀況，但他們感覺不是太過了解，有時候甚至是被遺忘，感覺並不是太過好受。他進一步解釋，很多時候這些隔閡並非因語言所導致，這些來英的香港學生與父母均有一定程度的良好英語表達能力，與學校老師及行政人員並沒有溝通障礙。他說，但是問題在於來到英國學校入學對這些學生而言是一個文化衝擊，面對著不同的學習文化與教育制度，他們都不懂得如何去適應。羅夫繼續說，
First of all,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Hong Kongers are coming to the UK is for a better life for their children. So some are flee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ome cases, people said that actually for themselves.
羅夫話：我嘅意思就係，首先香港人嚟到英國嘅主要原因之一，就係為咗讓佢哋嘅細路仔過上更好嘅生活。有啲人正喺度逃離警察追捕，或者避開當地政治局勢。但某些情況之下，一些香港人說實際上他們可能會忍受的，並選擇繼續留下在香港，但正因為他們希望自己的小孩子過上更好的生活，所以才會選擇移居英國。因此由於這個原因，英國的學校對香港人來說真的很重要。經歷了政局創傷，又如與來自阿富汗與烏克蘭的難民一樣，在英國開展新生活的時候，這些過往經歷都是很多香港家庭難以宣之於口的。正由於害怕被英國社會誤解，以為他們到英國定居是謀取社會福利，部分香港家庭都不會多問一些跟他們利益有關的事情。這份報告就引述了一位家長在這方面的擔憂，向研究人員表達了，我們不希望當地人認為我們來到這裡是為了享受福利，我們正在努力貢獻社會。報告分析，這種不願意向公共機構尋求協助的態度，對於這些父母存在心理健康影響。香港父母不習慣將學校當成是尋求協助的聯絡點，使到學校教職員工可能會誤判他們，認為不理是精神、情感、社會和經濟壓力上均不需要受到援助。家長不欲表達憂慮的同時，將這個隔閡進一步拉開的還有校方缺乏資訊解釋 BNO 簽證政策，導致學校職員和原有的學生對新來到的香港學生移英原因不甚了解。報告發現，教師往往不是太過了解 BNO 計劃的背景，或者是香港人移居英國的真正原因。有透過這個計劃來英並任職於英國學校的香港人指出，在他工作的學校內的其他教學人員並不理解香港人因為政治原因離開家園的經歷。報告因此建議，學校應該向教師提供適當培訓和信息，幫助他們更好地了解香港學生的一些需求，讓學校更好地協助學生去融入。學校缺乏全面港人移英資訊給予老師，加上港人家長欠缺主動與校方溝通的同時，還有部分移英學生的心理狀況存在著隱憂，都有可能將移英學生在面對適應問題時的困境惡化的。British Future 的研究與對外關係總監羅夫提到，特別是已經達到中學程度的香港青少年，他們未必會體會父母移居英國的苦心，諒解此舉是為了他們長期終身利益做出正確的決定，相反很可能卻會有埋怨責怪之詞。他說，在這次研究發現中，香港青少年比更加年輕小學生更加難安頓下來，部分原因在於他們覺得離開香港就等同拋棄了在香港的同伴。他繼續說，所以一些來到英國的香港青少年喜歡捱夜和他們在香港的朋友一起上社交媒體去閒聊、傾偈、交流，導致他們在英國日間上學的時候的表現非常疲累。羅夫繼續說，
And also we have heard of young people blaming their parents for moving and changing their life. And
羅夫繼續話，而且我哋亦都聽講過年輕人責怪佢哋嘅父母搬家改變佢哋嘅生活。我哋已經意識到呢一點存在住心理健康議題，所以有一啲組織喺英國。有一些組織設立了專門為此向年輕人提供服務，不過與群居相助剛剛相反，一些移英港人更加喜歡故意特登去遷往很少香港人聚居的區域，避免和其他香港人聚居。這些學生落戶所屬學校的校區的學校時，很可能會發現自己是極為罕見來自香港的學生，對他們融入學校生活亦都帶來一定的挑戰。羅夫分析，這些家長很可能希望他們的小孩子更快成為真正的英國人。他說，這些父母會覺得如果他們的子女和其他很多香港學童一起上學，這樣他們就只會和其他香港同學交流交朋友。他繼續說，這些父母希望子女能夠在沒有大量香港學童的學校中認識各種不同背景的英國人、不同民族及其他移民，讓子女培養多元文化觸覺，而且當中還有政治分歧與信任的考慮因素存在。羅夫繼續說，
And Hong Kong is generally said to us, you know, they don't want to create another Chinatown or, you know, they want to
羅夫說，而且香港人已經普遍對我們說過了，你知道呢，他們不想去創建另一個唐人街，他們想去較少香港人的地方，實際上他們不想做的就是不想去已經有華人社區的地方。就是因為學生、家長和老師三方的隔閡，這份研究報告認為，只要學校多行一小步，對這些來自香港的學生多加關心，或者在資源可行的情況之下聘請懂得粵語或來自香港的教學人員，讓有關學生多一個渠道去依賴，用自己的母語粵語與校方人員分享學習與日常生活，對他們正面面對英國新生活均有莫大的幫助。當被記者問及目前英國總體社會的語言環境，國民會否尊重少數民族在公開場合使用母語， 或者民意會否責怪移民未能夠學好英語在英國生活的時候，這位以促進社會平等為己任的研究總監回答時不否認存在有關的問題。他說現時英國社會出現頗為強烈的共識，就是外來移民需要學好英語融入社會，但對移民持正面觀感態度的民意比率確實是不斷上升的。羅夫說當然反對接納移民的英國人會對此有不同的意見，認為移民必須要學好英語，不過這種強烈的意見在近年是有所減少的。羅夫最後說
You wouldn't hear in most parts of the UK you wouldn't hear people saying or why are they speaking a different language, they wouldn't recognise Cantonese if they heard it.
部分地區你不會聽到大眾說為何他們會講不同的語言的呢？如果他們聽到粵語，當然他們不懂得聽，但他們不會質疑別人去講粵語的。當然我不認為大眾英國人會這樣想，哦，他們會講的不同語言真是太好了，他們肯定仍然希望對方學習他們的語言英語。任何打算在英國定居的人，我認為他們英國人會認為他們應該去講英語，但這個並不意味著英國人認為外來移民不應該講他們的母語，我並不這樣認為的，我認為很多人不會有這種這樣的態度。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越南喺较早时候罕见地同时批评中国同菲律宾嘅船只喺南中国海嘅行为侵犯越南主权，使到呢一片争端不断嘅海域再次受到外界关注。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何来呢个情况系显示出佢哋对海上领土仍然具有强硬嘅立场。馬尼拉就可能因為美菲近期深化合作而決定以投放浮標去宣示主權，但是東盟的分歧恐怕導致北京在南中國海擴大侵略的行徑。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宏在台北的報導。
在日本港島舉行為期三日的七國集團峰會在5月20日星期六發表聯合聲明，對於中國在南中國海及東中國海的行徑表達了嚴重關切，亦都表示強烈反對任何以武力或者脅迫片面改變現狀嘗試。之後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在5月21日召見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對 G7 港島峰會炒作涉華議題提出嚴正交涉，指稱當前東中國海及南中國海總體穩定。不過垂秀夫亦都在同一日對中國的講法提出反駁，表示 G7港島峰會聲明所提出的有關中國的各種議題，包含東中國海、南中國海等，在聲明當中表明這些立場是有理由的。如果中方要求不提及這些關切，首先應該採取積極的應對措施。G7 直言譴責中國的軍事化活動，反映了近期南中國海日益緊張的局勢。越南較早之前罕見地同時批評中國一艘研究船隻和菲律賓海岸警衛隊最近在南中國海的行為，指責這兩個鄰國的個別行為已經侵犯他們的主權。路透社在5月18日的報導，中國船隻近日數次在河內當局的專屬經濟區內和越南船隻數次發生對峙。雖然專家表示這艘的中國船隻可能是在進行調查作業，但是若然在未通知的情況之下就進行調查，通常會被視為是具有敵意。越南外交部的發言人范秋桓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船隻侵犯越南的主權權利以及管轄權，越南正在是採取適當的措施捍衛自己的權利。越南一直以來是與中國在南中國海主權爭端上最為強硬的國家之一。在批評中國侵犯主權之前，越南宣布將擴大在南中國海的萬安灘，亦都是越南稱的施政灘，這一處同樣為中國宣稱擁有主權的海域擴大石油鑽探的作業。南華早報報導，河內的這項宣布使到中國以兩艘海警船，至少是七艘的漁船作為護航，將向陽紅10號研究船部署到該個區域， 而越南真係派出五艘嘅船隻作為回應。對此，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人民與社會科學大學國際關係講師黃森剛分析話：河內近期舉措顯示，雖然越南一直係希望同北京響衝突同合作之間尋求平衡，但係響南中國海有關國家主權嘅議題上邊，佢哋係寸土不讓嘅立場，至今仍然不變。即使是中國從未放棄在爭議海域的擴張行徑，亦就是說越中未來在南中國海的衝突恐怕是有增無減。黃森剛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想起這一宗的事件顯示，越南施主表說，我們並非是中國的小老弟，而可以在好像南中國海的議題上面跟中國對抗，因為南中國海的議題非常重要，它是代表著越南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在南中國海等一些真正有爭議的問題上面，他們是可能會出現一些令人震驚的對抗。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國除了中國之外，還包含越南、馬來西亞、文萊、印尼等東盟國家以及台灣，但是中國依據他們九段線的主張，宣稱對南中國海幾乎所有的海域擁有主權，並且在這個區域修建軍事設施，引發國際關注。除了對中國進行抗議，越南亦都批評菲律賓近日在斯普拉特利群島，亦都是中國所聲稱的南沙群島，越南稱的長沙群島的五個海域投放巨型航海浮標的舉措。范秋桓在被問及到菲律賓的舉措的時候表示，越南強烈反對所有侵犯越南主權的行為。不過菲律賓外交部發言人達薩對路透社表示，菲律賓海警隊投放浮標的行動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旨在改善水域內的航行安全，不應該當作為是引起任何的關切。斯普拉特利群島目前為菲律賓所控制，不過越南和中國等國家亦都宣稱擁有它的主權，亦都因此涉及到領土爭議的國家在這次一舉一動經常遭到放大來檢視。對此，印尼加查馬大學的南中國海專家阿薩立表示，菲律賓在南中國海投放浮標的行動可能與近期馬尼拉和華盛頓的關係持續升溫是有關，令到前者更具自信在主權爭議的海域作出宣示主權的舉動。阿薩立對美國之音表示，現時菲律賓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好，美國總統較早之前還接待了菲律賓總統，所以看上來這個可能令到菲律賓增加自信，並且從外部獲得來自世界上最重要強權的支持力量，導致了菲律賓作出投放浮標的舉措。菲律賓較早的時候宣布擴大四座軍事基地供美軍使用，美菲亦都在今年四月举行规模最大的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以及召开外长与防长2+2对话，显示两国正在持续深化军事合作。不过越南近期对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举措表示不满，使到观察人士对于两国未来的海上合作是感到担心。据菲律宾星报5月28号的报道，菲律宾外交部在5月17号表示，菲律賓和越南在破壞南中國海和平和穩定的單方面活動表示嚴重的關切，兩國並且聲言加強區域和多邊機構當中的海洋問題上面的合作，它的優先事項之一是達成實質性的南中國海行為準則。但是南中國海的專家阿薩立說，目前看來越南和菲律賓的海上分歧可能導致東盟在南中國海無法達成有效的共識，而這個很可能是令到北京趁機擴大在這個爭議海域的灰色地帶行動。他說，如果東盟的凝聚力變弱，中國在南中國海變得更具侵略性，或者是採取更強大的控制行為，就變得很合理。越南胡志明國家大學社會科學與人民大學的黃森剛亦都表示，目前越南正打算透過小多邊合作，亦就是無需包含東盟所有十國，僅僅是針對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國商議制定行為準則的方式，應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強硬態度。這個其中亦都包含著與菲律賓的合作。如今 越南、菲律賓兩國在這個有爭議的海域上都展現較為強硬的主權聲張態度，這個恐怕令到小多邊合作暫時出現阻礙，北京亦都可能增強在海上的侵略行徑。黃森剛表示，菲律賓以及越南現時難以在南中國海及時開展實際的合作，北京恐怕將會擴大在南中國海的侵略行動。實際上，中國和東盟十國在2002年就達成不具約束力的南中國海行為宣言，並且為推進以及落實宣言在2017年啟動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文本內容磋商，但至今仍然是進展牛步。對此，菲律賓智庫國際發展與安全合作組織主任卡貝薩表示，中國對於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內容應該是如何訂定，與其他的東盟國家的意見不一致，亦都是導致南中國海行為準則持續爛產的原因之一。但是近期東盟和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衝突無疑顯示行為準則應該是早日實踐或者完成的重要性，否則部分東盟國家以及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主權爭端只會是層出不窮。卡貝薩透過電子郵件回覆美國之音說，由於海域爭端激烈，菲律賓、越南和中國等星索國對海洋權利的主張相互重疊，出現了激烈的爭議，好像是越南對菲律賓海岸警衛隊以及中國的研究船表達不滿，就是近期這些國家為了保護彼此的領土而採取的策略。這個就是為何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必須要完成之後有效實施，才能夠讓星索國遵守基於海事規則的規範，並且在不侵佔其他國家領土的情況之下航行或者探索該國擁有主權的島嶼。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林伯宏台北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领导的西方五眼联盟情报机构和微软公司在今个月的24号宣布，网络安全界称之为福特台风 World Typhoon 的黑客组织一直监视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当中包括通讯、交通等的部门，并且公开宣称这个是一个受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有分析认为，中国在美国基础设施的网络当中秘密布线，希望掌握在未来的地区冲突当中对美国在关岛等地区的关键设施发动袭击的能力。那究竟中国黑客袭击关岛设施是不是为台湾海峡冲突而备战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情报机构和微软公司都表示，这个是中国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最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之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纳星期四5月2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情报界评估称中国几乎肯定有能力发动网络攻击，破坏美国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服务，包括针对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及铁路系统的网络攻击。路透社援引国家安全局 NSA 网络事务总监乔伊斯的话讲，自从警示报告发表之后，又有机构反映他们的系统中出现了遭到中国福特台风黑客入侵的迹象。研究人员和美国官员表示，防御这一轮的网络间谍活动的难度在于它比常规间谍活动更隐藏。福特台风的黑客采取一种网络安全人士称为离地攻击的方法，通过入侵家庭和小型办公室的常用网络设备，例如包括路由器、防火墙和 VPN 硬件，混入正常的网络活动，然后接入希望攻击的目标。离地攻击的后果就是当网络安全人员进行系统安全排查时候，会以为这些网络活动代码是良性，殊不知它的背后就是中国黑客。微软表示，到目前为止未有证据表明这个中国黑客组织对实体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破坏攻击。与俄罗斯黑客组织以破坏为目的的网络攻击行为不同，中国情报和军事黑客通常的目的在于情报刺探。谷歌公司下属的麦迪安网络安全公司 首席分析师约翰哈尔特菲斯特表示，中国支持的先进持续威胁 APT 黑客组织通常更专注于网络间谍活动，而不是对网络系统和实体基础设施的直接破坏。离远分析人士表示，这一次的网络活动可能会在未来的危机中破坏美国和亚洲地区之间的关键通讯基础设施，咁样令到好多分析人士就此联想到对美中在台湾问题、南中国海等其他问题上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这个是在度为进攻做准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战略科技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话，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中国会发动袭击，但意味着中国如果决定发动袭击，这些都是中国要攻击的目标。微软话，福特台风自2021年中期以来一直活跃，目标是关岛和美国其他地方的关键基础设施组织。在这一轮的入侵中，受影响的组织包括了通讯、制造、公用事业、运输、建筑、海事、政府、信息技术和教育部门。微软公司在通报中说，观察到的行为表明威胁行为者为实施间谍活动做好长远的打算，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之下保持在这些基建系统中的存在。美国退休高级情报官员、中国情报事务专家尼古拉斯·埃斐迪米亚德斯表示，发现中国入侵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并不稀奇。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这样做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一切在他们眼中是为了未来某一个时候可能需要的作战空间做准备。他们从军事和民用关键基础设施的多个层面下手，对中国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做法。军事与情报技术专家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汤姆斯蒂芬尼克指出，中国这一次中国对美国基础设施的网络入侵非常具有隐蔽性，他们将关岛作为实施入侵的目标之一，亦都暗示了在美中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美国为展示他对西太平洋地区盟友的协防承诺中关岛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他对美国之音说，通过关岛，美国可以向其他地区伙伴和盟友发出信号，表明美国在该地区进行投资，让盟友感到得到安全保障。当然，这个信息对台湾来讲也非常重要，这个对所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合作伙伴和盟友来讲都是很重要。史蒂芬尼克说，如果美国盟友和伙伴与中国在菲律宾海、台湾海峡地区、南中国海或者东中国海等地区爆发军事冲突，关岛都将会是主要的后勤和行动中心。他说，如果关岛的基础设施被中国黑客所控制住，风险就在于你将会失去美国一个主要并独特的通讯、船只、人员集结、准备和后勤的枢纽。关岛直接比邻菲律宾海，而大部分军事后勤都是通过开放的互联网规划、运行和沟通去协调的。他说，袭击造成后勤中断将会产生各种负面影响，影响美国将设备、食品、物资运送到去菲律宾海西部地区的能力，包括台湾、东海、日本、菲律宾。纽约时报说，美国政府官员相信中国黑客在美国基础设施网络中安插恶意代码的活动是中国大规模情报收集工作的一部分，涉及网络空间、外层空间。另外，从最近的间谍气球事件中发现，北京对临近空间情报收集也都很感到兴趣。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公开指控为中国政府效力的黑客自2013年开始从美国人事管理局 OPM 窃取了2150万份高度敏感的军政部门的人事档案。美国还指控中国黑客侵入了美国多个私营部门的用户数据库。之后，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曾经达成协议，双方承诺不针对对方私营部门进行网络经济间谍活动。不过，美中网络休兵十分短暂，陆续有美国公司的用户资料被中国黑客窃取。美国司法部仲起诉了四名中国军方黑客，指控他们2017年入侵美国信用报告机构，窃取上亿份的个人资料。中国从未承认黑客入侵美国网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对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指控反驳，称五眼联盟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组织，美国国家安全局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客组织，称有关报告是美国和盟友联手发布的虚假信息报告。 他說至於某一些公司這次參與其中講明美國除政府機構外還有拓展新的散布虛假信息渠道，他稱美國才是黑客帝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劉奕思說，這次美國政府直接點名中國攻擊美國基礎設施，一方面講明美國不留情面，顯示兩國關係惡化，而另一方面又講明鑑於中國長期對其他國家通過黑客手段進行情報蒐集，兩國極需要在這個問題上進行正式對話，以防誤判。他們對美國本土網絡同樣進行勘測，這個令人擔憂，如果發生戰爭，聖迭戈美國西海岸的港口，一些通往這些港口的鐵路線路，這些都是中國人所關注的，這個實際上比關島的風險還要大得多，因此我們需要找到一些方法跟他們對話，管控這種風險，因為沒有人會停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上个礼拜举行的日本广岛七国集团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说，成员国必须要通过去风险化抵御中国的经济威逼，同时表达了对台湾海峡局势的关注。分析人士说，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之下，欧洲国家正在在安全领域强化同美国的合作关系，而七个工业大国在对付中国的经济威逼上能够出台一整套措施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隨著俄烏戰爭的全面爆發，歐洲將降低對中國的依賴性提上日程，並且在半導體、能源、礦物等多方面尋求替代方案。歐盟在2019年將中國定義為是合作夥伴、競爭者、制度性對手。這個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的歐盟外長非正式會議上，歐盟提出調整對華戰略，價值觀、經濟安全以及戰略安全將會是定義未來歐盟和中國關係的新支柱。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今年3月首次提出歐盟的去風險戰略。歐盟認為面對著中國的全球野心，必須要採取清醒但是不對抗的態度。比利時智庫布魯蓋爾研究所的研究員、馬里蘭州大學教授達杜什指出，歐洲和美國都沒有意願和中國脫歐，美國一些鷹派希望和中國脫歐，但這個不是美國普遍的意見。然而美國官方的態度就是他們希望在敏感的國防領域和中國的貿易以及投資更加謹慎。居住在德國的政治學者張俊華支持這次七國集團提出的去風險化並且討論應對中國經濟脅迫的措施，體現出西方國家和中國缺乏互信，希望用漸進的方式來降低對中國的依賴程度。他說這種漸進性的變化對西方有利，因為第一有一個適應的過程，第二就是不至於將不管是制裁限制的後果給予自己來承擔。他是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歐洲國家在同中國的貿易、投資和投資方面擁有相當大的經濟利益。分析認為，歐洲面對著台海緊張局勢的升級以及烏克蘭戰爭，除了經濟因素之外，歐盟對華制定政策有了更加現實的考慮。2021年的11月，台灣在立陶宛是設立辦事處，中國隨即對這個波羅的海的小國實施貿易制裁，中國的反制措施引發了歐洲的警覺。這次七國集團峰會討論了對俄羅斯制裁以及是防範來自中國的經濟脅迫。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邀請了澳大利亞、巴西、印度、印尼、南韓以及越南等國家的領導人參加會議，其中巴西、印度、印尼以及越南都是屬於新興的經濟體，擁有充足的勞動力，體現出西方工業大國將原材料來源地多元化的意向。馬里蘭大學的教授達杜什表示，美國是歐洲的關鍵盟友，雖然歐洲在亞太地區沒有和美國相同的利益，但是美國對於歐洲的安全就是非常之重要。長期以來，美中之間的貿易關係隨著雙邊的政治關係而起伏。中國警方近期搜查了美國貝恩諮詢公司上海辦事處，他的員工被中國警方盤問，電腦以及手機等設備被警方扣押。盡職調查公司的名詞集團 北京辦公室有五名的員工被中國警方帶走，該公司北京辦公室已經停止運作，而此外香港的員工亦都已經撤離。張俊華表示，中國以政治議題綁定貿易的做法由來已久，有時相當有效。他以挪威諾貝爾獎的委員會當年將諾貝爾和和平獎頒予給劉曉波為例，中國採取報復措施，停止從挪威進口三文魚，給予挪威三文魚產業帶來了相當大的困難。張俊華指出，這次七國集團峰會在應對中國經濟脅迫方面達成了一致相當的難得。他說，七個工業大國難得有一種很協調統一的在度對付中國的經濟脅迫上面的一個一整套措施，一個一整套的措施好不容易，因為這個涉及到一是政府和政府之間的協調，還有一個就是各個政府之間和自己國內的資本的協調。就在七國集團峰會閉幕的當日，中國網信辦發布聲明，宣稱美國芯片製造商美光科技的產品未有通過安全審查，禁止關鍵基礎設施營運商使用美光芯片。中國當局未有說明美光芯片存在著哪一種的風險。根據中國當局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定義，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涵蓋範圍包括從電訊、交通到金融等各個領域。馬里蘭大學教授達道什認為，中國面對著敏感技術的出口限制，加大對芯片等產業的投入是自然反應，因為國防技術不單止影響國防，亦都會整體經濟帶來的影響。他說，中國無法承擔不去開發或者是不擁有先進半導體的代價，不單止是國防因素，還有是經濟因素，他們會在這些產業投資，這個是正確的反應。對於中國來說，錯誤的反應是我們在這些領域裏面採取報復行動，拒絕外國投資，讓歐美投資者更加難投資中國。七國集團峰會的聯合聲明提到了中國的非市場政策，包括補貼、強制技術轉移等等的做法。聲明中提出，保護全球價值鏈以及是供應鏈免受間諜活動、非法以及是意識的洩漏和破壞的影響，以及通過防止關鍵技術和新興技術的洩漏來保護國際和平和安。達道什表示，在防務方面，歐洲人傾向於理解美國的立場，贊同不應該將敏感的防衛技術出口到中國，雖然這個會影響到投資。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趙南旭羅馬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我们播出特约评论员吴国光的一篇评论文章。这篇评论文章的标题是《龙管是个什么东西》，这篇是吴国光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下面是文章的内容。几个人闯入你屋企，抢走你屋企嘅鸡同鸭，抢走你养嘅猪，拔去你屋企嘅庄稼，斩咗你屋企棵树，呢啲系咪嚟咗土匪呢？咁随住农民记录低呢啲粗暴行为嘅镜头喺网上传播，公众开始知道一个新嘅名词，叫做龙管。呢几个抢猪斩树嘅人就系属于龙管呢样嘢啦。龙管唔系当今中国乜嘢新嘅品种土匪。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执法人员，官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单是听这个名字，并没有假装是外宾的人应该都明白了。这些人比土匪还土匪，他们比土匪更加高级，更加蛮横，更加肆无忌惮，是有原因的。他们的主子不单只是老资格的土匪，而且是坐上了朝廷的土匪。既然有权有势，当然无法无天了。咁号称行政执法，其实无法无天，到底系乜嘢呢？话龙管唔系新嘅品种，亦有啲系不公平。咁第一，呢度冇话公平评估中国嘅发展同进步，或者进步呢个词，呢度应该要打上一个引号。引号有解释被引起作嚟呢个词嘅代表。咁打咗引号嘅进步，代表住唔系真正嘅进步。据称引号仲有一种强调的作用，这里就是有意思说这种进步是很了不起的进步。这两个意思互相矛盾，就请读者自行选取其中的意义。作者暂时不作评论，先讲事情的内由。 整件事是这样的，中国本来存在城管，就是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很明显他们做的事情跟这道龙管做的是差不多，只是前者城市范围活动，而且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当然城市里面无珠可抢，亦无庄稼可拔，但是城市里面的商业发达，交通亦发达，城管不是去抢人家家的猪，而是抢人家买卖的摊子，亦不是去拔人家的庄稼，而是去凿人家路边停靠的车。唔使讲啦，呢个所谓嘅執法行为系随住城市商业活动嘅大量增加而至从1990年代盛行起嚟㗎。城管嘅特点呢，就系在于執法嘅名义之下对民众实行暴力嘅所谓管理。据称城管呢两个字嘅汉语拼音城管已经成为英语词汇当中嘅一个新词，亦被视为系暴力嘅同义词。而家讲一句并非系题外嘅说话，咁英文当中直接从汉语拼音进口嘅词汇咧，并唔系咁多。最为人所知嘅一个咧，就系关系，亦即系关系。点解要直接进口呢个词汇呢？因为人哋嗰种语言里面原本系冇呢个概念嘅。咁睇上嚟，如果话关系系传统中国对人类文化贡献嘅话，咁呢个橙冠就系当代中国对人类文化嘅贡献啦。毛泽东曾经就话过，中国应该要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习近平亦话过，中国要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咁唔通话唔靠本事靠关系就是中国智慧咩？唔靠法治而靠城管，嗰个就是人类治理的中国方案咩？这个中国方案仲未走向世界，但首先走向中国自己农村。咁好可惜，呢套方案唔系乜嘢好嘅玩意，而系以執法为名实行暴力管理。咁点解要将呢一套扩展到农村呢？呢个就系习近平喺新形势之下嘅新作为啦。作者喺前面曾经讲过话农管唔系咩新嘅玩意，系有啲不公平嘅。咁而家佢嘅第二点公平，承认咗呢个系习近平嘅新贡献。一般认为，自从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咗关于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开始，农管算是正式出台了。那个就是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起步的时候，亦即是习近平取得修改宪法以无限期在任的成功之列。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跟着下来习近平将会大讲安全和斗争。去年的中共二十大以来，中共上上下的安全意识似乎增强了不少，斗争的势头亦估得好足够。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已经存在了好几年的农管，因为它更加卖力地实行暴力管理，有了到处闯入农民家中抢猪斩树的新战绩，这个就是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作为研究中国政治的人，作者觉得从城管到农管还不是单单是暴力管理的范围扩大，而是揭示了当今中国政治的一些很有深意的情况。例如中共的本质，习近平主席说不忘初心，那究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什么呢？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所理解的中共初心又是什么呢？这个跟农民很有关系的。所有人都知道中共是靠农民的支持取得全国政权。毛泽东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当中曾经明确说，中国的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那习近平这么暴力对待农民，这个跟中共的初心究竟是一致还是说互相矛盾呢？从依靠农民变为暴力对付农民，这个当然是背叛。不过毛泽东时代已经背叛农民不止一次了，最大的背叛就是从分田分地到人民公社。为什么不断有这样的背叛出现呢？因为中共不过是利用农民取得权力。如果说中共的初心是权力的话，那就是首尾一致了。从专制权力的角度来看，中国人都是这个政权的潜在敌人，小商小贩都可以是，大贾大亨亦可以是，城市青年亦可以是，乡下农民亦可以是。中共施政的要点不外乎根据形势的变化，暴力打击危险的敌人，分化瓦解在这个时候还不是那么危险的敌人。看来在所谓的习近平时代，中共做出一个判断，农民这个敌人已经变得相当危险了，于是农管就上场，开始直接用暴力对付农民。所以不妨这么说， 龍管呢樣嘢就係對中共本質嘅揭示，就係佢嘅出現就好似係話俾世人知道，中共感到對佢有威脅嘅敵人越嚟越多。如果公眾包括農民因此真係能夠意識到自己唔係人民，而其實係被中共當作敵人嘅，咁將會係中國嘅莫大進步啦。以上係時事評論員吳國光為美國之音提供嘅一篇評論。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